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第32次的生命读经引导班。
Amen.
在开头先有一点的祷告。
Amen.
哦，主耶稣。
Amen.
哦，主耶稣。
Amen.
谢谢你。
Amen.
一直带我们在心里，哦，在信心中来经历你。
Amen.
经历你伸出了以撒。
Amen.
经历，哦，这别示巴的吉。
Amen.
这垂丝柳树。
Amen.
并且呼求你是以利俄拉姆。
Amen.
主耶稣。
Amen.
享受在与你的交通里面。
Amen.
主啊，今天再带我们继续的往前。
Amen.
向着你的经历要更拔高。
Amen.
赞美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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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主
Amen.
这周来到第32次
Amen.
那我们这次读经是来到创世纪第22章
Amen.
那生命读经来到第57、58篇谢主 Amen. 那我们追求亚伯拉罕这么长的时间到上周终于神应许的后裔出生了
Amen.
期盼了这么久终于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这个独生的爱子以撒被生出来了
Amen.
而且不是靠人的努力也不是从外面买是借着亚伯拉罕的配偶撒拉、哦、就是他的原配能够生出这独一的后裔以撒、
Amen.
让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能够成就、哦、那以撒出生之后亚伯拉罕他就生活在别示巴活在与神的交通里他从亚比米勒买回了那一口井摘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就是以利俄拉姆哇这一幅好美丽的图画有点像这个退休的图画我们看到有井啊有树一个老人带着他的孩子、啊、这边呼求主哇甜美喜乐、
嗯、
但弟兄提醒我们圣经所记载的每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明明以撒已经出生了亚伯拉罕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圣经啊只有特别记载他栽种了一棵垂丝柳树这一定有他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来看、啊、这里的垂丝柳树就是我们所经历并彰显的生命树、
Amen.
可以说垂丝柳树是经历生命树的结果、
Amen.
垂丝柳树的枝条纤长、
Amen.
叶子细小描绘出生命丰富的涌流、
Amen.
像这个水、啊、这个叶子像 水流一样澎湃汹涌所以是经历生命丰富的涌流。
Amen.
圣经啊，把栽种垂丝柳树与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连在一起。
Amen.
照我们的想法，可能很难领会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嗯，
那在圣经里给我们正确呼求主名的立场。
Amen.
我们若要呼求主的名，需要一棵垂丝柳树。
Amen.
就是需要经历生命树的实际，经历生命的涌流。
Amen.
那在这里亚伯拉罕呼求的是神的心名是以利俄拉姆、
嗯、
这个词的意思是真实永在永活无始无终的神同时他也有隐蔽隐藏的意思我想这和我们对神的经历是更接近神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是没有人看过神我相信、啊、没有人敢说他见过神因为自隐就是这位神的特性就像彼得前书这边说、
Amen.
我们虽不得看见却是爱他因着信入他而欢腾岂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Amen.
同时自隐也是神工作的原则、
Amen.
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
Amen.
神来拯救接触人的时候也不是耀武扬威他常是隐秘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也是这样那像鸽子一般安静害羞而胆怯我们若顺服他就多做一点那我们若稍有不理不睬他也不跟我们争就像鸽子、啊、轻轻的离去历代以来神的隐藏对有心跟随他的人都是厉害的试验今天我们来读到以撒的事例也是这样神一路没有出声直到最后一刻这位自隐的神才出手相助、嗯、神今天是在环境中隐藏着做工要我们学习凭信心不凭眼见能够与神合作、哦、前言、啊、花了 一些时间交通这些背景因为这是以撒长大的背景我们看见、啊、我必须有这垂丝柳树必须经历这位神是 以利俄拉姆与神有着甜美的交通，以撒才能够正确的长大，我们也才能够进到今天的经历。阿们。
好，
接下来我来带大家来看一看创世纪22章这边关于圣经的事实。我希望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我们能够一同的来读。我觉得这段话真是很有味道。
阿们。
22章的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Amen.
我想这边开宗明义就提到，神是来试验亚伯拉罕。Amen. 那亚伯拉罕有一个很积极的回应，哎，我在这里。那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想这对亚伯拉罕是晴天霹雳，一个不留神突然，哇，请你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
是，
像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燔祭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说到。我觉得这边特别有味道，神啊，三个层次来描述到亚伯拉罕的孩子，你的儿子还不够，你独生的儿子，而且是你所爱的以撒，像这个拳呢，一拳一拳打在亚伯拉罕的心上，就是这个，不要逃避，就是这个儿子，你要把他献为燔祭。我觉得亚伯拉罕的反应也是很令人激赏的。我们来看第三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感谢主，他清早起来，他没有逃避，他没有故意赖床，假装没有听见，他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感谢主，这边亚伯拉罕不止清早起来，他还亲手做工。我去看了这个英文的圣经，这边劈好燔祭的柴，是他就是指着亚伯拉罕亲自来劈这个柴，他是亲手把这些燔祭的柴备齐。第四节，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这个路程是很长，走了三天。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着，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敬拜，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
Amen.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边给以撒背柴，你就知道亚伯拉罕应该是背不动，就以撒应该身强体壮，比亚伯拉罕还要强壮。而且我们也知道以撒已经长大了，他不再是幼童，他是长成的人。第七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像这个问题深深的刺痛了亚伯拉罕的心。但是第八节，亚伯拉罕的回答非常在灵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预备。我想亚伯拉罕对神是非常有信心，他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于是二人同行。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看他都是亲自做这每一件事，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第十节，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边也很有意思，神连续两次呼叫亚伯拉罕。你去查，这是神第一次两次叫亚伯拉罕，代表真的很急耶。亚伯拉罕那个刀下去是来真的，不是比划演一下。神真的急了，这个使者急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如既往，他说，我在这里。也许他手还在抖，但是他向着神就是回答，我在这里。这个使者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从这个留下不给我，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个使者就是神的自己。我觉得这边特别还有味道的就是原本神用三个层次来形容这个以撒，在这边只剩下你的儿子 你独生的儿子，你发现啊，你所爱的不见了。所以以撒其实不是毫发无伤的从这个祭坛上下来的，其实啊，在亚伯拉罕心里，他的所爱已经失去了。阿们。好，那这时候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在他后面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树丛中。亚伯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啊，感谢主，这个地名取得真好。
哎，
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哎，
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宣誓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指着自己起誓。以下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繁增我必使你的后裔繁增，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后面是亚伯拉罕蒙祝福的原因，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哦，神大大的称许亚伯拉罕，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就把这繁增的福大大的赐给他。十九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
Amen.
Amen. 我们刚刚把这个故事都走完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再深入的来看几个蒙恩的点。阿们。纲要这边第二大点写到亚伯拉罕，第二大点在得后裔的事上，第三次接受神的试验。第三次就说说还有前两次。第一次其实就是在这个生以实玛利的事上。当时亚伯拉罕有了神的祝福，所以有后裔，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凭着自己生出以实玛利。这次的结果是大大失败，换来13年神不向他说话，这过程他是非常的痛苦。那第二次其实就是在不久前，两周前我们才读到亚伯拉罕软弱下到埃及，下到南地，在那里说谎卖了妻子，被神管教，还要为亚比米勒家中也不能生育的妇人代祷。一个生不出孩子的为别人生不出孩子代祷，那是多大的挑战。但是他凭着信心通过这次试验，至终就带来以撒的出生。但是还没有完，到这一次以撒出生之后是第三次的试验，就像刚我们所读的22章一节，神来试验亚伯拉罕。那边神，这边神说神不试诱人，试诱是仇敌撒旦，但在适当的时候神会试验我们。神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他对神的信心也一直在进步，试验的难度逐步的提升。正当他信心的经历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神呼叫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哦，还是对这三个层次的称呼很有感觉啊！你所爱的主啊，亚伯拉罕一定被这句话深深的摸着，而且还要把这以撒献为燔祭，这个最残忍的，这个宣布，如同晴天霹雳一样。
是，
那也许会回想，说以实玛利是我凭自己生的，你把他赶出去很有道理，但以撒是你应许生的，这些年间他陪伴我们，我们都很享受你所赐的这个孩子，我们的喜乐满足安慰都在他的身上，你怎么莫名其妙的要取走？真的是莫名其妙，亚伯拉罕没有做错什么事，他也没有求这个孩子，
是，
那你既然赐了，为什么今天又要把他取去呢？我在那边读到这里就很摸着生命读经的一段话，他说神吩咐亚伯拉罕将他所爱的以撒献上，要亚伯拉罕做这样的事真为难。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我们也很为难，也许会说，哦，我现在120岁了，我妻子也快死了，你怎能要求我将他献回给你呢？但是下一句很重要，他说，你若没有这个献以撒的经历，有一天你会有 弟兄姊妹们，若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有一天我们都要有。哦，到底线上以上是什么呢？他说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工作和成就，我们还必须献回给他，这是我们都会经历的过程。你们，那在这边还有一个点我们要留意，神乃是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在旧约中有五个主要的祭，从利未记前五章我们就可以分别看到这五个。那燔祭是列在这五个当中的首位，
是
它预表是我们完全的位置。是、
Amen、
从利未记你可以看到，燔祭就是将牛将羊放在坛上，经过火烧献给神。燔祭这个词的意思、它就代表上升之物，它就有一个宜爽的香气、会升到耶和华那里，叫神得满足、但这些香气上腾之后，祭物会被烧成灰啊，就什么都没有留下，这就是燔祭的结果。燔祭是给神的食物，让神享受并得着满足。那讲到祭物，希伯来书十章这边有说，祭物和供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要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诶，刚不是说燔祭使神得满足，怎么又说你不要不喜悦？下一节接着说，看哪、我来了是要实行你的旨意。今天神不要我们真的去筑一个祭坛献牛献羊，但神仍然要我们献上真正的燔祭，是什么呢？就是来实行父的旨意，就是来这里完全的为着他。今天啊，燔祭表征基督徒、基督绝对为神而活，使神得满足。今天我们如果在地上绝对为神的而活，绝对为神而活，我们就是真实的燔祭。在生命读经这里也有一段话很好，他说到了一个时候，神竟然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似乎神有点找麻烦。然而倘若亚伯拉罕还不够格，神绝不会那样麻烦他。神这样麻烦亚伯拉罕，这是一种尊荣，这是证实他够格了。感谢主，我们能献上燔祭，说出我们够格了。 Amen。 接着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座山，也是很有味道。这座山是神所指定的山，亚伯拉罕住的那个地方叫做别士巴，是在整个迦南地的最南边。那他们要去献以撒路线是要从那边往北走，在这个摩利亚他们大概要往北90公里，相当于两天的路程。神特别让他们走一段遥远的路，用意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种子，这神所选定的山后来就称为锡安山，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周围就是耶路撒冷城，这座山就成为了美地的中心。后来以色列人是每年三次，不论你住在哪里，你都要回到这座山将祭物献给神，这座山是他们敬拜的中心。那其实在这边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是一个完全照神 指示而活的人，在这件事上他完全照着神的指示，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地方，没有说离家近来献就好，不，他没有任何的疑问，他就一步一步照着神的指示来献以撒。阿们。那接着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这段路程是漫长又艰辛的。献以撒这个重大的事情，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听完隔天清早就出发了、只有跟妻子儿子稍微提一下，他没有跟人商量，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
Amen。
敬畏其实就说是一个健康的惧怕，他认识神是以利俄拉姆，蒙恩愈浅，我们越不怕神。反之亚伯拉罕蒙恩很深，他是很惧怕，战惊恐惧。
Amen。
多年被神训练，认识神轻慢不得，冒犯不得，所以这次他没有和神讨价还价，他完全的服下来。接着他是清早起来，刚我们有说他很果断，他不让自己有退路，他不止清早起来还亲手做工，自己劈柴、自己筑坛，自己呢，其实我很好奇那两个仆人到底跟着去做什么，事情都被亚伯拉罕做完了。总之跟献祭有关的亚伯拉罕全部自己都亲力亲为，这说错了他完全遵从神的话，没有推脱，没有找理由。但即使这么果断，神还为他预备了三天的路程。这三天路程其实很不是滋味， 他也许在过程中就回忆啊，当年去救罗德也走很远，但是当初去是意气风发，但今天走起来有一点垂头丧气的感觉。啊，儿子长大了，我相信那一路上他们一定是说说笑笑，然后在讨论呢这次的路程啊等等的。那看到以撒天真样子，
哦，
不知道这个旅程目的，我想他的心啊应该在滴血。那我们也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把这个事情埋得很深，他没有让周围的人发现有什么不一样。
对，对，
我想啊，即使亚伯拉罕这么果断的出发，这过程中他应该是很煎熬，神刻意用这三天的路程来试炼他。
嗯，
也许他还在盼望，也许神来说啊，弄错弄错，不是献这个儿子，但这都没有发生。
对，
哦，这是一条没有希望的窄路。
是，
其实从起身的第一天啊，对亚伯拉罕来说，以撒就像已经死了一样。
好嘞。
到了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在路上他还可以转移注意力，不去想。但是哦，当真的看到那个地方，他就必须要面对。接下来真的刀子就要切下去了，但亚伯拉罕没有理会这些情感的纠缠，他很坚定的往前。那这个献以撒那个地方叫做摩利亚。这个地名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意象，耶和华观看。这个地名有着双重的意义，我们来看见神。
嗯，
在这个山上其实神也来看见我们。
是，
来到这个山上，亚伯拉罕亲眼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预备。其实啊，神也在这个山上把亚伯拉罕这个人看得清楚。阿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以撒。
嗯，
以撒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预表基督顺从了父的旨意。像刚刚我们读过22章这段故事，我们是在看见在过程中以撒一路都是顺服的。
对，
出发的时候父亲说走，他就跟着仆人一样很顺从的就出发了，沿路也没有抱怨怎么那么远，父亲说你来背柴，他也没有问说，不是有驴子吗，为什么要我背，他就是一直的顺从。走一走还很贴心，问一下羊羔在哪里，爸爸说神有预备，他就阿们，不再问，继续走。到了目的地，发现原来我就是羊羔，他也没有多说几句，就让父亲捆绑。你要知道，他的力气能够扛那个柴比亚伯拉罕大，他没有反抗，他是顺服的。而且我想亚伯拉罕应该抱不动他，他应该是自己上到这个阶段去。这就看见他没有挣扎逃脱，他是甘心让父亲来捆绑，摆在祭坛上。顺服到底，甚至顺服至死。那在这之外，其实以撒还有好多面都预表了基督。你若把创世纪22章这幅图画跟四福音里主耶稣的图画做一个比较，你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个，以撒他背负燔祭的柴，这些柴是准备要来献自己的，扛到了这个山顶。主耶稣也是背着要钉死他的十字架走到加略山里，亚伯拉罕是父神的预表，以撒是神独生子的预表。以撒像羊羔被带到祭坛，主耶稣也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以撒被领到山上被亚伯拉罕捆绑的时候，他没有逃脱，接受父的安排。照样主耶稣受死的时候，他也没有挣扎，只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像腓立比书这边说的，基督降卑自己，顺从至死。以撒在这里这方面他是基督正确的预表。
是，
其实我在读这以撒这段，我也觉得其实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燔祭。
对，
他就是这样子不为自己，完全为着父的旨意而活的人。其实我这一段自己在预备这段，真的很摸着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燔祭，不为自己。因为特别亚伯拉罕他就是被摸这个神赐给他祝福，但是他这个儿子却成为他所心爱的，好像把神就摆到一边去了，神也在摸他，你还是不是那个完全为着我的人。
是，
耶稣，就读完这个我自己很摸着，我们自己也要成为这个燔祭，就是完全为神而活，要讨神喜悦的。
Amen。
接下来弟兄再继续帮我们看，到底以撒有没有回来，他回来了是成为怎么样的以撒。谢主。
Amen。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
Amen。
我针对这一次
纲要的第五大点、跟第六大点、再有一些的分享、第五大点说到在复活里得回所限的以撒为公山羊所顶替、那这一段大概是、这个22章、整个故事的一个总结、那也看见、神真的是借着这一次的试验、看看亚伯拉罕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成熟了、是不是真的在信心里又往前去了。那也看见、这个亚伯拉罕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遭受的这个过程、应该是有不少的冲击、甚至我相信在他的深处起头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些的错乱，这个明明是你所赐的，为什么要把它、取回去、甚至特别、刚刚这个弟兄所分享这一天这个所有经节的事实里面、神、在最后一刻、他的使者出来、制止了亚伯拉罕、那在那里有一个很甜美的预备、所以看见以撒没有被杀献上，在那里神预备了一个公羊、让以撒成为、顶替了以撒，那以撒是在复活里被得回来。所以我相信经过、22章这个过程，亚伯拉罕的经历、他似乎又到一个更高的点。那经过这一个，以撒的价值也不一样，亚伯拉罕的经历也不一样、这边特别提到是在复活里得回以撒。所以感谢主、今天、生命读经这边说到、在我们的经历上常常都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是把从神所得着的献给他以后、他要在复活里归还给我们、我们从神所得着的每项恩赐、属灵的祝福或成就都必须经过死的试验，最终、这些要在复活里面回到我们这里。当回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一些祝福啊，这一些恩赐，它可能、它的这个功效、它的结果所产生的果效是更不一样的、跟我们原本所领受的又在不同的一个境界跟层次里面。好，所以这一段我们就来看看、亚伯拉罕他是、在怎样的过程里面遭受神的剥夺，也说出他的绝对、他在信心里面、把以撒给献上，也看见了神有甜美的预备、那感谢主。那这一段、我就在默想、这个神是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要他去献上撒拉、不是要他献上以实玛利。那我就在想亚伯拉罕对他们的天然里的情感、我甚至不会少于以撒。我相信亚伯拉罕也爱撒拉、甚至他这个凭着自己天然、肉身所生出的以实玛利，我相信亚伯拉罕在他天然的情感里、对他们都有某种程度的、这样的爱。那可是、神就特别的是来剥夺以撒、那因为有什么，我觉得以撒特别不一样、以撒是神的应许，以撒也是神的祝福、那以撒是经过种种过程、你看从创世纪十六章、一路过来、亚伯拉罕在那里被试验、经过这个等待的过程，凭自己的天然，神不向他显现，不向他说话、到后来神的使者又来加强他，预言以撒要出生、那经过这么多的过程，好不容易生出来一个孩子、神怎么突然来说要把他给，似乎要把他取走、那我觉得这实在对我们的经历来说是蛮深的一件事。那前几天我遇到冒险，我也跟他提啊，这个我们弟兄啊，他生这个孩子允成啊，也经历了八九年的时间啊，真是经过种种的过程、那可以见证、陪他经过的弟兄姊妹都能见证、这个孩子真的不是凭着他们自己，是神的恩典、过程中经历多少次的失败、那多少次的奉献、多少次在神面前的流泪、感谢主神很喜乐的把这个孩子给他、那我觉得这个孩子对他来说、味道意义是不太一样的。那也或许有一天、神要得着这个孩子、盼望他能够在主手中更有用、那这个时候对父母来说、就是另外一项的试验。那我相信我们的弟兄、爱这个孩子更爱主，盼望这个孩子在手中更为有用、必定会把这个孩子在爱里、欢然的献给主。那我说这个点就是说，其实今天神所要来摸的，他还不只是我们普通的偏爱而已，普通所爱慕的，更是摸他祝福他赐福给我们的， 神要来看看到底啊，我们的心啊，是不是因为有了神的祝福之后呢，就忘记了神，神在我们心中就失去他那个地位。所以感谢主这边纲要的第一重点的挂胡二，他写得很有味道。那亚伯拉罕知道这些经历，过去的经历都要过去，最后只有剩下神自己。所有的往事啊，过河啊，试验软弱失败，得胜成长，都将要消去。神剥夺他的心爱，但留下神自己成为他的永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试验是有味道的，特别就是啊，来针对以撒，就看看啊，亚伯拉罕里面心里面到底留的啊，现在啊还有没有神，还是他已经完全被以撒给充满了。所以刮胡士啊，纲要的刮胡士这边说，我们神要我们的以撒，究竟谁或是哪一样东西啊，是你心爱独一的以撒呢？主极爱彼得，主曾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到底在你我的身上，什么是与主争宠的那些？若你真爱他，他必要以此来试验你。那我觉得这段话啊，刚刚这段话真的是很好，也看到这个事例到底今天在我们身上啊，哪些是我们的以撒？那我觉得以撒可能或许是我们的财富，或许是我们的资源，或许是你的时间体力，或许是你保爱的家人跟孩子啊，或许是你多年的盼望跟梦想。但是有一天啊，因着要过教会生活，因着爱主，主要你把这些东西放下的时候啊，这些东西也许是神赐福给你的。但是你能不能在这个时间点能够觉得心向的主说，主啊，你所剥夺的目的就是让我看见，主啊，唯有你自己才是唯一当存留的。那这些年看在北投大区弟兄姊妹看到奉献了79会所，奉献了61会所，那这几年我们听到许多美好的见证，弟兄姊妹把财物给摆上，那这一面来说是物质的摆上，当然背后就摸到我们这个人的心是不是只有神自己。那这段时间我也听柯弟兄分享在81会所一些青年弟兄姊妹他们的见证很激励人啊，把他的成家基金给奉献了，感谢主，主就为他预备了一个未来的姊妹。有的这个夫妇啊，在生孩子的事上似乎遇到一些的挑战，那似乎是不孕的体质，把他这个生育的基金也奉献了，感谢主，后来孩子都来了。我觉得这些见证跟经历啊，都相当的甜美，因着我们愿意白给主，主在复活里把加倍的祝福啊加到我们的身上，那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主面前所要经过的试验，也是我们该向主该有一种的回应。那我自己在早年工作上的经历也是一样，我觉得刚初入职场的时候，对我们这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来说啊，这个试验挑战很大，因为时间、体力、心情对我们来说都是最宝贵的。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像同侪一样，他们不用过教会生活，不用服侍主，他们的时间、体力可以更多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前途，为着工作上的一些努力，那为着孩子或家人的需要。但可能因着我们要过教会生活，我们的时间、体力、心情啊要有更多的付出。那我在这边分享还不是说我们因着主把我们原本的工作时间都不管了，都丢掉了，可能我们一样还要面对工作上的劳苦，工作上的一些学习，那我们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体力、心情来过一种的生活。那这件事情怎么能够坚持能够经历呢？那我觉得真需要从主来的恩典，那另一面更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从神来的信心，看见神的应许，能够坚持走这样的路。那我觉得这些年坚持过教会生活，似乎各面都有一些的挑战，我只在时间体力上，但是回过头来看20年下来，我就觉得不因着我们过教会生活爱主，我们好像匮乏什么，缺少什么。那也回过来看，好像这几年来所有工作的转换，在职场上的遭遇，凭着自己走可能不会走得更好。那这几年在工作上也经历，工作形态上有一些不同的转变，那到一个过去所不熟悉的领域，那一样这个很需要花自己的时间跟体力专注在其中，但一面我们要顾到教会生活的需要。但感谢主啊，那我就觉得 我们真能见证了预、啊、这个神是那耶和华以勒、啊、等一下会再分享、啊、他必有预备、
啊、
当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啊、心情为着主为的召会的时候、啊、神都会有他甜美的顾道。那关键是在我们在这个被试验的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如何来经历主、啊、那二重点就看见亚伯拉罕就是凭着信心、啊啊、他经历、啊、叫死人复活称无为有的神、
哦、
那以撒的出生是关系到神是什么称无为有的神、哦、这个生不出来不太可能、啊、感谢主他的出生真是神的恩典。撒拉似乎都过了生育的年纪、啊、但是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啊、所以以撒的出生、啊、真的是称无为有。但在这里献上以撒、啊、献上又得回以撒关系到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经历后者可能比经历前者更有挑战、嗯那主耶稣、啊、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发现、复活、啊、就是要经过死从死境里面复起、没有人死了能够活过来、除了我们主以外是神让他从死人中复活、这是信心的故事也是相信神说话神话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亚伯拉罕、他在这里、怎么能够有一个这么明快明确的反应，我相信他内心有很多的过程，很多的很受煎熬啊。但是你读新约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就看见、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希伯来书11章17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正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真的是独生的儿子啊！他是一个领受应许的人。很有福的人，但是神却来在那里要他献上。所以18节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19节说，他算定神甚至能叫人从死人中复活，就表扬说他也实在从死人中得回了他的儿子。所以感谢主，这里看见亚伯拉罕有神应许的说话。所以以撒若死了，这个所应许的成后面的事情都不能成就、所以他相信神的话、他真的相信神、叫人从死人中复活、所以刚刚弟兄有提到这三天的路程、出发那一刻、他就看以撒似乎就已经死了、这三天就像主耶稣三日后复活的概念一样，当他发现神有预备的时候，以撒没有死的时候，我相信亚伯拉罕的深处是满了这个对神的这个敬拜。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纲要第二重点的刮胡二、就看到这一段我刚刚读的那一段话，就说到神曾应许、他要与以撒坚定所立的约、也曾应许、要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所以这边看到一个点，就是神的话是他信心的把握，没有神的话做标的、信心、是虚的、所以在这里、就看见亚伯拉罕是抓住创世纪前面几章神给他的应许，因着有这样的应许，他有后裔，他要得大福，所以感谢主，他在里面有一种把握，神啊会让以撒这个经过的好。那刮胡四又说到，亚伯拉罕并不是做戏哦，他真的是毫无保留的置以撒于死地，这就是说出什么呢？出于活的信心而有的行为。信心必须本于行为才得以完全、他万万没有想到神在千钧一发之刻亲自呼叫拦阻他、他被释出对神是完全绝对的信而顺从、所以感谢主、一面、这边亚伯拉罕 他有神的话、没有话这个信心是虚的，那另一面他又有信心的行为、那就使得这个信心啊才显得完全。那在这里啊，我就想到尼托森弟兄、曾经在这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四章里面有一段话、我是觉得是蛮有味，有一段话是蛮有味道的。他就说啊、有三个人啊、走在这个墙的顶端啊，在墙顶来走。那第一个人叫做事实啊、那事实哈、第二个人叫做信心、第三个人叫做这个经历、事实走在最前面。他不偏左也不偏右，他就是往前走。那关键就是第二个人啊，他眼睛必须要专一的看着第一个人的背后，他假如东张西望或扭过头来看后面的经历啊， 他马上就从墙上啊跌下来，跌得很惨。所以事实走在前面，就说到神的话，神的应许走在前面是不会改变的。那他也走得好，关键就在于信心啊有没有钉在这个事实上面。若是他左顾右盼，回过头来看看环境，看看自己的经历啊，这个信心就栽到墙下，那经历也跟着跌下去。所以这段话就看见事实、信心跟经历，关键在于我们需要抓住主应许的话，那要跟上去，也要跟着去做，因着活的信心，有活的行为，让我们信心的经历才能够完全。所以感谢主，亚伯拉罕他内心经过这些过程，当然他的内心戏或经过怎样，我们有很多的默想跟揣摩，但是从圣经的事实看见，他就是把这个以上带到摩利亚山上，所以他不亏是信心之父。但这一段看，我们也看见他在信心经历上的高峰，他是真的是抓住主应许的话，所以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神的手就出来了，神也知道他没有保留以上，他是完全的听神的话，向着神的话，所以感谢主，在这里就有一个甜美的预备，他就看见什么呢？有一个公羊啊，他的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间，就看见神在这里预备了一个顶替，就是这公羊来顶替以撒，那就看见这个公羊啊，就预表到这个新约看就很清楚，约翰福音初就看到这个施洗约翰看见主啊，说看呐、啊，神的羔羊。
Amen.
那感谢主，亚伯拉罕在那里看呐、啊，哎呀，这个以撒，以撒不用被杀了，因为神在那里有一个甜美的预备啊。那这个公羊的脚啊，脚就预表征战的力量跟能力。那扣在这个稠密的小树上，这个树呢，木头啊，在圣经里面就预表到人性啊。这个你读看圣殿的这个建造里面，常常讲到有这个圣殿叫什么？皂荚木包金嘛。哦，那这个皂荚木这个是皂荚木包金，就说到神性跟人性的调和。金是神的性情，那相对的木就预表人性。那读马可福音第八章，看到主医治到一个瞎眼的人，当他视力恢复的时候啊，看见好像有人啊，这个人啊又好像树在行走的样子，所以这边就看见这个树就预表人性啊，基督的神性啊扣在这个人性的上面，所以感谢主，在这里啊，我们这边就看见一个甜美的预备啊，神的羔羊基督啊已经扣在我们的里面，圣经里面说到我无法逃脱，他已经为他的人性所扣住啊，使他能被献上做我们的代替。基督是神的羔羊，甘愿让他的脚为人性所扣住。我们看见这幅清楚的图画，就必须说，主啊，我们感谢你，甘愿为我们所扣住，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这位主啊，在这里就很清楚的可以表明出来原本被杀的可能是以撒，就像我们这帮罪人可能都是该被致死的，但今天啊，以撒有这个公羊来顶替他，那今天也有位定时之下基督啊来顶替我们，他来救赎我们、嗯、哈利路亚。所以这是一幅很甜美啊救恩的图画。所以啊，这第四重点就说啊，亚伯拉罕就为这个过程啊，就为这个地方啊，说到他取名叫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以勒这名称啊有两面的意义，是耶和华必预备啊，耶和华必看见、
嗯、
所以他在这里啊，他看见了公羊，就看见了神有甜美的预备。在这里感谢主，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当我们奉献把以撒摆出去的时候，把我们的资源所珍爱的摆出去了以后，似乎是没有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就会看见这神圣的供备。那刚刚也说到摩利亚山是耶和华的意象，耶和华的观看，在这个山上我们看见神，神也看见我们。那这几年我们说到全教会为了新增会所的财务奉献，不少弟兄姊妹为了这个摆上的时候，就看见我们摆的时候神看见，神看见了，神就会来顾到，神就有甜美的预备。那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的意象，我们这个人是神是如何的顾到我们。我就相信亚伯拉罕他回顾他过往的这些经验历史那他就能看见神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一步一步在如何的过程中，从加勒底的乌尔带他进入美地，带他经过种种的过程 甚至他软弱了，他这个逃到南地了，他做了这个不合一的事了，神还在这里给他有丰厚的祝福。所以在这样的时点上，我相信亚伯拉罕他愿意把以撒给摆出去，那他也看见神真是啊，是满了预备的神。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四重点的括弧二，他这边说到耶和华以勒，英文清另一本翻出来，这耶和华必看见，在神的山上我们有份并享受神的预备，就会得着异象。没有来到山上以前，视力是模糊不清的，贫瞎可怜，但一来到神的山上，一切就都明朗，没有一次不是透明的，并且我们与神毫无间隔。每一个蒙召爱主的基督徒都该有上升的经历。所以感谢主，我们奉献的经历是出代价的经历，我们奉献的经历是看见异象，因着主看见主的爱，看见主的买，我们愿意把自己给摆出来。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点就说到，今天我们都该过一个出代价的生活，出代价的召会生活，一个上升在高处亲近神的生活。那感谢主，今年开春后召会带领我们需要在主的话上劳苦，在主的身上劳苦，需要常常的来享受主的话，我们也需要在主面前有一种祷告的生活。那常常我们就说，我们在生活中会因着一些的忙碌，照顾儿女的忙乱，工作中的这些消磨，我们这个眼睛常常会模糊了，觉得好像我们过召会生活是浪费时间，召会生活是让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各面受限制。可是当我们回到主的话上，享受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眼睛应该就得开启。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如同上到高山一样。那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在西乃山上也是在高处。若是我们只在自己的环境跟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贫瞎可怜的。所以真盼望我们这一生都是常常的出代价，天天的来经历他，求主带我们上到高山，看见爱他侍奉他是有价值的，因为耶和华必有甜美的预备，他是这个耶和华以勒。所以感谢主，一面这个他有预备，一面我们的眼睛也得开启，一面也让神看见我们。所以感谢主，这边实在是一幅很非常甜美的图画。所以为着我们今天身上有一些神的祝福当神跟我们要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种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全然的为主来摆上。可能我们舍不得，但你要看见在复活里还给我们的，那这个是更加倍的。好，那因着他经过这个过程呢，就看到第六大点，那整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十六节，就神在这里是向着自己来启示，因为没有高过自己的，没有高过神的，所以他就向着自己启示。神因着亚伯拉罕这样的情形，神就再来为他祝福。所以就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大点的第一终点，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你看到这边再提到要赐大福给你，那我觉得亚伯拉罕真的在神看，神真的应该好好的赐福于他，因为他的信心没有比这个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论到这个大福其实就是论到什么子孙跟后裔。所以感谢主，他这边提到这个子孙有两面，一个是天上的星，一面是什么海边的沙。那天上的星就说到亚伯拉罕这个属天的子孙，海边的沙就说他这个属地的这个后裔。那感谢主，因着亚伯拉罕，我就看见神就得着了以色列家，像海边的沙一样。那至终从这个以色列家里面就产生了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地上的万国都被因这个后裔得福，都因主得福。那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更是这个后裔的扩大。今天神要得着的更是他的召会。所以在这一段我就觉得今天所说的大福还不是我们外面的，这边生命读提到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学位， 妻子、房子、车子、肉身的儿女，这些啊，比如说不过是土福或是金福，真正的大福啊，是得着繁增的属灵的后代。那这阵子花莲大地震，这次的余震啊，听说800多起，那新闻说啊，可能要震个一年。那我就发现，这个我们一经历这些事情震一震，才发现地上这些物质的东西都经不起考验，有一天都会过去。神这个似乎啊，这个外面的环境动个小指头啊，这一切都灰飞烟灭。人看是可以把持的，人看是可以依靠的，顷刻间全部都没有。那我觉得真正的祝福是什么？乃是你在这里得着基督，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那今天我们又是基督的扩大，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界的实行圣养教诫，我在这里传福音，得着一个一个的灵魂，他们进到教会生活里面，就是进到这个属天后裔的范围里面。那大家都知道天上的心啊是更不可生数的，那我觉得今天在这里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这是更有盼望的，这是真正的福气。地上的到了一个时间啊，都会变，都会过去，震一震就垮了。但感谢主，我们要得着一些存到永远的永远里的东西，就得着每一个灵魂，让他们得着主，进到这属天神圣的范围里面，这才是真正的祝福。所以感谢主，这才是我们该有的生活。那末了我觉得读完这个22章，我里面就觉得这是在经历上相当高的一章啊，我们很需要在信心里面经过试验啊，经过试验呢才会显为宝贵。那关键就是活的信心啊，必须怎样？要抛锚于啊神的话上，节语的这个第一终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见，抓住那个事实，那个真实的。我们的信心要定在主的话上啊，没有主的话做标的，信心是虚的。那另一面，我们抓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有一种的活出照着神的定旨，照着神所启示的学习啊，凡事让神居首位，我们认定神绝对为着他，神也必绝对为着我们，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必定有预备，我们肯绝对的奉献，必经历神无限的祝福。那另一面第三重点说到出代价上到高山，清楚的看见异象跟启示，也必经历神叫死人复活。我们在这里这段时间的带领，弟兄姊妹出代价来追求啊，读生命读经啊，进入这个结晶读经啊，双轨的追求，都是让我们定睛在主的话上，让我们被拔高，不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些环境里面被抓住啊。愿主啊借这些话帮助我们啊，像亚伯拉罕一样，也成为信心之父，愿意啊把神所赐福给我们的奉献给他，摆到他的面前，在复活里得回来的时候，祝福更加倍。愿神祝福我们。末了我们有点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哦，借亚伯拉罕的榜样，让我们看见真需要定睛在你身上，我们的信心不是没有标的的，因为抓住你应许的说话哦，主啊，我们更多把我们所心爱的宝爱的你赐给我们的奉献给你，要我们的时间体力为着教会的扩增与繁增，主啊，我们要得着更多属天的后裔，要得着更多的扩大，主啊，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一生是奉献给你，照着你的心意而活。 Amen, Amen.